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8号举行2024财年战略力量态势听证会，目的在度了解与监督国防部战略力量相关政策与计划，包括核武器、国家安全空间、导弹防御与常规快速打击的能力。现任军委会战略力量小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兰博恩在听证会开幕致辞时提及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北韩的核威胁。兰博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暂停核武器控制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错误地宣布美国有重大违约行为。美国联合参谋部在战略司令部的帮助之下，需要加快应急计划，以防俄罗斯开始在它的战略运载系统上迅速加载弹头。兰博恩亦都提及到，中国似乎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快速建设核武库，并且在所有相关领域加大活动的力度。
荷兰政府星期三3月8号表示，加入美国压制芯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保护国家安全。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称坚决反对荷兰的这项计划，仲称向荷兰方面提出了交涉。
美国在去年10月对向中国出口美国芯片制造工具实施了全面的出口限制，但要使到这些限制有效，美国需要荷兰和日本的其他主要供应商同意，因为这些供应商亦都负责监督关键的芯片制造技术。美国的盟国几个月以来一直就这件事进行谈判。荷兰贸易大臣利耶斯赖内马克在社比议会的一封信中宣布了这个决定，称这些限制将会在夏季之前推出。他的信未有提到荷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亦都没有提到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和半导体制造商的主要供应商阿斯密尔，但两者都会受到影响。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星期三3月8号证实，将不再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之前接受新冠测试。一日前，多间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讲， CDC 最快在这个星期五开始取消有关测试规定。澳大利亚星期四都宣布从星期六开始取消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新冠测试措施。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对这个宣布表示欢迎，称期待更多国家与中国一起为中国和各国公民的出行提供方便。美国今年年初加入了多个国家的行列，颁布新措施，要求两岁及其以上来自中国的旅客在登机之前出示两日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康复证明。
TikTok 星期三3月8号宣布保护欧洲用户数据的新措施，该公司正在设法阻止各国政府进一步禁止员工在工作手机上使用该应用程序。 TikTok 负责欧洲政府关系和公共政策的副总裁西奥·巴特伦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该公司旨在为欧洲 TikTok 用户数据创建一个安全的区域。 TikTok 将会通过由外部审计员监督的流程来到收紧对用户数据的访问，并加强保护私隐。 TikTok 正面临来自欧洲、美国和其他担心该应用程序可能对网络安全和数据私隐构成风险的国家的压力。西方官员仲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 TikTok 母公司自设跳动来到宣传7.11的叙事和错误信息。欧洲联盟的委员会、议会和理事会已经命令员工从用于公务的设备上删除 TikTok。 美国各个州和联邦政府、丹麦国防部以及加拿大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警察星期三晚间使用催泪弹和水炮等驱散连续第二日反对外国代理人法律的抗议，批评人士说这个法律显示向独裁制度转移。几百名警察聚集在议会大厦周围的街道来到驱散抗议人士，和星期二晚间的冲突不同，并没有迹象显示示威者投掷汽油弹或石块，但至少有一辆警车被牵翻。议会大厦所在的鲁斯塔维利大街 催泪、气体弥漫，迫使成千上万示威者中嘅一啲人离开。内政部话，星期二嘅抗议之后，有77个人被拘留。议员批准法律一读时，抗议就开始。法律要求任何组织如果超过20%嘅资金嚟自海外，就要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面临罚款。执政嘅格鲁吉亚梦想党话，系照搬美国1930年代嘅立法，包括祖拉比什维利总统在内嘅批评人士话，咁样令人谂起俄罗斯用嚟镇压异议嘅一个法律，可能会伤害到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机会。祖拉比什维利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敦促当局避免使用武力，表示格鲁吉亚是俄罗斯侵略的受害者。他说俄罗斯决心维持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他说俄罗斯显然不会轻易放弃，但俄罗斯正在输了在乌克兰的战争。欧盟去年拒绝格鲁吉亚成为候选成员的企图，表示格鲁吉亚需要加速法治等领域的变革。抗议星期三下午开始，沿着鲁斯塔维利大街举行游行，纪念国际妇女节。夜幕降临时，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议会前封锁交通，呼喊不好要俄罗斯的法律。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希望将今年的国际妇女勇气奖获得者展现在尽可能的大的舞台上，因此他邀请所有11名获奖者星期三3月8号前来白宫参加在国际妇女节这一日举行的颁奖典礼。吉尔拜登星期三在对仔仔一堂的来宾和获奖者说，各地的女童都需要知道有女性为她们的权利而战，并且在这里取得胜利，敞开大门改变学校、社区和政府，为我们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且我们亦都要在这里对她们的兄弟、父亲、丈夫和朋友说，尽管我们需要愿意发声的女性，但我们需要更多愿意倾听和行动的男性。今年该奖项仲首次表扬了一个团体，向伊朗的妇女和女童抗议者颁发马德林·奥尔布赖特荣誉团体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外会报道，中国威胁增加之后，美国考虑喺台湾存放军备弹药。咁台湾国防部长话，美台双方正在谈判当中。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同秦刚喺两会直接批评美国，咁美中关系嘅底线系咪一再被突破呢？我哋有篇分析报道噶。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前中国政协回应，有报道指人大代表怀疑因为持有 BNO 护照而被劝退，呢个情况有可能反映出北京对国际形势嘅判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据英国金融时报在这个礼拜一的报道说，去年的年底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有打算竞逐连任的人大代表怀疑因为持有英国 BNO 护照而被劝退。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有听闻有关的消息并且相信它是真实。 刘慕雄认为这个情况是反映出北京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有所改变，加上中国内部有极左的思潮冒起，认为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将国家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因此收紧人大代表不能够持有外国国籍。有评论就认为今次事件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化地位。下面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即是3月6号在中国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发表报道，指去年年底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有打算竞逐连任的人大代表怀疑因为持有 BNO 护照被劝退。香港亲中网媒香港01同一日发表跟进报道，指有现任港区人大代表向该网承认，这次港区人大代表选举并没有明确定名持有 BNO 者不能参选，但是有关方面确实是曾经私下有暗示持有 BNO 护照者不宜参选。据香港01报道，该名港区人大代表表示，确有耳闻有一至两位老委员、老代表因为持有 BNO 而未能竞逐连任。报道引述《金融时报》指，有前港区人大代表表示，以往持 BNO 护照人士都可以参选人大代表，认为这次落闸意味放弃外国护照，否则不能参选。经历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直接制定港区国安法，同年6月30号深夜在香港实施，2021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落实爱国者治港，同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加强候选人资格审查，首次没有民主派人士参选。2020年底举行的14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是反修例运动之后的首次中国国家级选举，由于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有关方面亦都严格审查候选人资格，以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前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有听闻有持 BNO 护照的港区人大代表被劝退而放弃竞逐连任，他都相信消息是真实，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法律本身是不承认双重国籍，而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相当于外国的国会议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容许国会议员有双重国籍，以避免双重效忠的问题。
拿着双重国籍的时候，又或者他持有那个英国 BNO 那个护照，亦都是英国海外属土公民，这样的时候呢，那变成他嚟讲，又去担当中国嘅嗰个等于国会议员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嘅代表，咁呢一样嘢里边咧系有违佢中国本身唔承认双重国籍呢个法律问题，同埋喺道德上嘅嗰、那个即系要效忠呢、這个即系、国家嘅，咁呢个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嘅职责咧。是有一个冲突起处。
刘梦红分析，相关安排不是因为英国前年推出 BNO 5加1移民计划，令到北京对 BNO 护照持有人的看法有所改变，而是反映北京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有所改变，主要是由于美国近年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加强对中共的压制，中美关系恶化之下，刘梦红表示中国内部有极左思潮冒起，认为中国同西方势力的关系今后的主要形态是不可逆转，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将国家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因此收紧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不能够持有外国国籍。
你看看在香港，他用一个警察头子来做这个特区的特首，用一个国安的头子来做中联办的主任，咁呢啲好明顯嘅就係做全面戰爭嘅充分準備，亦都係即係習近平喺視察中央軍委聯合指揮部嘅時候咧，佢發表談話，要將全部嘅個精力凝聚到呢個準備打仗咁樣。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嘅時候咧，國家安全 俾个提到咁重要嘅地位嘅时候咧，咁佢收紧咗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资格唔可以持有外国国籍，咁呢一样嘢系要放喺呢个大背景嚟睇咯。
前香港特首、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今年二月出席一个有关中国国家安全教育活动的时候，公开质疑有香港立法会议员保留外国护照。他强调对这些不放弃外国护照但是继续做立法会议员的人，讲任何说话都听不入去。记者问及梁振英的言论加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劝退 BNO 持有人参选，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立法会议员都要全面放弃外国护照，刘梦红表示梁振英的讲法只是凡事左三分，以左表中的表现。他举例同样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已故商人安子介曾经讲过，港人治港最重要是港法治港，即是以香港的基本法和普通法治理香港，而基本法容许12个功能界别的立法会议员可以拥有外国籍，包括法律界、会计界、工程界等，占全体议席不能够超过20%。刘梦红表示，香港全面落实一国两制对台湾有示范的作用，如果修改全体立法会议员不能够拥有外国籍，会引起台湾甚至全世界的疑虑。
你在香港都可以基本法明文规定的东西，你可以用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道德绑架去推翻它。咁第一，我哋兩岸和平統一之後，喺台灣實行嘅嗰、那個基本法，咁變咗唔係又係到頭嚟嚟都講咗唔算數咁樣，呢、這個就係會影響到海峽兩岸嘅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所以我覺得梁振英之類呢啲極左嘅呢啲提法咧，表面係愛國，實質係害國，係嘛？我覺得嚟講咧，對我哋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對我哋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對我哋同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嘅和平共處啊，呢個係冇好處嘅。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報道指去年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勸退 BNO 持有人參選，只會令香港的政商界精英卻步，不願意參與中國的政治職務，令到中國更加孤立於全世界。
水太清則無魚，咁啊意味住所有嘅中間路線咧都唔再存在啦。甚至乎香港有啲人咧，即係如果用建制嘅講法嚇，佢就算想幫你都難啊，因為完全冇任何嘅中間路線，你只可以政治正確、政治先行，甚至乎要比紅更紅，你先有機會咧可以獲得一啲嘅政治分贓嘅時候咧，其實你只會令到成個中國嗰個情況更加內卷，特別喺政治方面。外國已經對中國相當之唔友善，甚至乎有所謂天下為中嘅講法，而連香港某部分人係可以為你去聯通國際，你自己都堵塞埋，咁結果咧，咪所有人都只係全部同一清一色咯。
據香港零一報導，上屆港區人大代表同今屆嘅名單作比較，有21名人大代表冇連任。包括葉國謙、田北辰、陳志思、吳亮星、洪維文、蔡素玉、譚志源、霍振環、黃友嘉、鄭耀堂、廖長江、譚耀宗等政商界人士。譚美德表示，部分港區人大代表不尋求連任，可能是反映是不是放棄外國護照已經變成一種政治表忠。他認為在愛國者治港、香港沒有反對派可以鬥爭的情況下，出現建制派內部的表忠之爭，他認為可能會令到一些淺藍的政商界人士卻步。譚美德又表示，如果事件進一步影響到香港全體立法會議員都要放棄外國護照，可能會影響到香港的國際化地位，不利於說好香港故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系有关美中关系嘅分析报道。咁中国新任外长秦刚喺佢第一次举行嘅两会记者会上，直接指美国对华认知同定位出现咗严重偏差，美中关系有脱轨风险。 而较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罕见地直接点名美国打压中国。咁分析人士话，习近平同秦刚直接点名美国，预示住美中关系喺短期同中期将会持续恶化。佢哋话美中关系嘅底线被一再突破，不过目前仲未有一种力量可以打破呢一个恶性循环。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秦刚喺记者会上讲到美中关系时称，美国对华认知同埋定位出现咗严重嘅偏差，将中国当成系最主要嘅对手同埋最大地缘政治挑战，第一粒纽扣错咗，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脱离咗理性健康嘅正轨道。佢仲警告话，如果美国唔踩停刹车，继续沿住错误嘅道路狂飙落去，最多嘅护栏亦都挡唔住脱轨翻车，必然陷入冲突对抗。在此之前嘅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罕见地直接批评华盛顿，指责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国家企图压制中国，使到中国喺过去五年面临严峻嘅挑战，全球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这个不是中国第一次就中美关系处理不好会有冲突风险对美国提出警告，不过以往讲到冲突风险时往往较为隐晦，譬如会用某些国家来取代美国。秦刚的严厉措辞亦都有令到一些人惊讶的，有违近期外界对中国可能放弃战狼外交的预测。去年年底以来，中国与不少国家的双边关系因为贸易和技术、台湾、人权以及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跌至历史的低点。当时就有人认为秦刚的上台，特别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调离，都意味着中国已经意识到战狼外交会令到中国失去朋友，所以中国准备摒弃战狼外交。在秦刚的记者会结束之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就在他的推文中说，是我记性不好啊，之前不是有人说过秦刚出任外交部长是中国放软外交声调的一部分吗？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之所以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改善美中关系的希望似乎不大，所以他可能认为提出这些指控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张燕认为，习近平和秦刚的做法似乎是对美国近期发生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行动的反应。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事态发展有些令人担忧，这个是这种担忧的一种表达。我认为从客观上来讲，华盛顿目前确实对中国有大量的抨击，这个亦都可能令到中国感到担忧，当然亦都会激怒中国。2月28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举行首场听证会。听证会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提出了警告，并称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将决定21世纪的走向。众议院新任中国政策领袖直言，美中之间是一场攸关生存的抗争。同一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旨在振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芯片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旨在重塑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核心地位，同时压制中国芯片业发展。张燕说，美国的这些行动一定会引起中国的反应的，虽然中国并不无辜。张燕认为美中关系目前处于恶性循环中，底线被一再突破。我们正处于恶性循环中，我们正处于这种行动和反应的循环中，一方面做了一件事，然后另一方就说好啊，我要对此做出反应，而另一方又说我要对你的反应做出反应。因此我认为自去年巴厘岛会谈以来，双方都表明他们希望正如政府喜意说的这样，为这种关系设定一个底线，那好好啊。但是好像不理双方希望做些什么，有一种动力不断将这个关系推得越来越低，几乎不可避免地好像某种冲突即将发生。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在预测冲突， 但感觉无论对方想做啲乜，佢哋似乎都冇办法打破呢一个循环。去年11月，拜登总统同习近平喺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咗拜登上台以嚟嘅首次面对面会谈，希望为两国关系建立护栏或者系揾到底线。但是2月初，中国的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改变了美中缓和紧张关系的努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得不推迟预定的旨在让两国关系进一步缓和的访华计划。美国安全情报智库战略预测公司的亚太分析师蔡斯布莱扎克对美国之音说，双方似乎都踏入了对立的轨迹，就算双方在言辞中留有余地，现在现实亦都令到咁样嘅底线好难去建立。中国话我哋愿意同你搞好关系，只要你唔试图压制中国。美国就话我哋愿意同你搞好关系，只要你唔好对我哋构成威胁国家安全。但系美国察觉到嚟自中国嘅国家安全威胁，而中国亦都察觉到美国有意压制佢。虽然佢哋喺言辞同埋外交框架中都留有空间，或许可以提供空间去建立底线，但双方似乎都不愿意进入中间地带，因为他们都认为对方的威胁太大，以至于不允许实际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底线。拜登总统2月7日在国情咨文演说中表示，美国寻求与中国竞争而非冲突，但他亦都发出警告，如果中国威胁美国主权，将会采取行动保护国家。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认为，习近平面临典型的独裁者困境，先至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敌对外部势力。他咄咄逼人的适得其反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并疏远了世界各地的民众。面对这些和其他的挑战，习近平现在必须将这些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敌对外部势力。很多投资者都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更多是因为习近平的政策，特别是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的政策造成的。中国在两会上将2023年的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 5%， 但由于习近平强调党的控制，不少人都预测习近平的新经济团队很难将中国带出困境。辛格尔顿预测美中关系在中短期会进一步恶化，他建议相对于为两国关系建立护栏，或许拜登政府更加应该关注建立一种互惠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担心，习近平公开批评美国会引发中国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到，习近平主席公开表达对美国的不满，会促使中国体制内的其他人对美国采取更加尖锐的公开立场，这样也会导致更多的人将责任归咎于美国身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金斯德发表推文说，习近平对美国的直接批评预示着以后美中两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不是太过可能会妥协到。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3月7日在接受 SEALS 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美中目前的紧张已经伤害到两个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在去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气候问题已经与两国之间存在的所有其他紧张局势连系起埋一起。不过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3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网上讨论会上表示，美国不应该对中国进行互惠合作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迹象表明北京根本就不愿意互惠合作。习近平过去10年来的言论很有延续性，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他所说的100年未有之机。他多次讲过这个想法，在他的演讲中，在一些给共产党高级官员、给解放军将领准备的材料中，都在这里谈论美国的衰落和欧洲的混乱，似乎这些都是中国利用100年未有之机的先决条件。博明说，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做出过努力，希望在对美中双方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但是北京更加倾向将与美国在气候变化以及打击毒品等领域的合作当成一种杠杆，迫使美国在其他领域作出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今礼拜证实，同美国正在谈判将美军存放在日本、南韩等东亚地区的军备弹药存放到台湾的问题。不过，存放是哪一些项目呢？他不便公开透露。下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去年底通过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强化美台军事合作以及加强台湾防卫能力的条款，除了规定今后五年美国将会提供台湾每年20亿美元军事财政援助之外，美国总统还可以使用总统提取权，从美国国防部提取至多10亿美元的超额防卫物资提供给台湾。此外，美国亦都将会为台湾建立一个地区应变储备库，储备的物品包括弹药以及其他的适当防卫物资。美国国务院以及是国防部在2023年到2032年期间得以在每一个财政年度使用不超过1亿美元的金额来维持这个库存。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最迟需要在2023年3月1号之后向国会提交每年的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在星期一，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台美军事交流议题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在问到美台是否谈及到在台湾存放弹药的问题的时候，邱国正表示国防部平常就有在度检讨弹药的存放。他说，我们存放弹药本来就在战备当中要做检讨，亦都在做一个盘点。事实上，弹药的存放不理是有没有国外的兵器或者是装备力，我们自己亦都要做检讨，所以很多的事情的规范都是在我们的战备整备的范畴，不见得要等到美军介入以后我们才能够跟他们做一个讨论。江启臣又问，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这个部分是在有进行的？邱国正就表示，我们本身就在进行这些工作，不会因为是美方讲了什么之后我们才会做。江启臣再追问，这样会不会加大，比方说是美方加大将他们在东亚的军备存放在到台湾的，比如说放在日本、放在南韩、放在菲律宾的，会不会要求增加放在台湾？邱国正表示，这个亦都是正在谈论当中。当江启臣紧接着哪一类的军备弹药最多的时候，邱国正即是表示私下再向你说明。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他的脸书上发文说，美军计划在台湾设立军备库的三大意义是在于：一、美国将台湾视为正式的重要盟友；二、台湾安全将会大幅提升，增强台湾防卫持续力以及是韧性；第三、台湾若然遭遇到军事威胁，美军快速迟缓台湾的可能性升高。他还表示，这个消息的公开讨论亦都是美国对台战略模糊走向台湾安全议题战略清晰的重要转变。不过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是看法不同，他在自己的脸书上面贴文当中说，台湾要变成美国的储备弹药库，为了将来战争爆发加速补给军火。蔡英文政府在做的就是积极备战而不是备战。不过这些军备弹药是预备打仗用，战场在自家门口，它的结果就是台湾人民死伤无数。台海紧张的日益升级是引起了很多关于如何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得到启发的讨论，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和北约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不断从陆地运送武器及弹药的支持。但是有分析人士说，对于西面环海的台湾，在一旦受到中国的封锁的时候，这种模式将会难以复制。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青木直指，星期一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印太地区如何应对台海紧张的讨论当中，针对美国之音的上述问题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亦都是一个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他说，台湾的地理条件之一就是它比较困难被入侵，这个亦都意味着要补给给台湾亦都会一样是会更加困难。他的确认了为什么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集体思考的问题之一。 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安全项目研究员斯托克斯在纽约时报去年十月的一篇美国有意将台湾打造成一个巨大的武器库报道当中提到，在台湾建立弹药存放库是一个非常之积极被讨论的议题。他说，一般的看法是美国必须要延长台湾能够单独支撑的时间，这个是如何避免中国轻易实现它的造成既定事实的策略的方法。中国政府在拜登总统签署2023年国防授权法之后，随即是表示了强烈反对以及不满。中国外交部表示，法案包含了大量涉台消极条款，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给予了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一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两会，是中国共产党当局借以发表有关台湾言论的重要场合。在部分观察家眼中，今年的两会期间，中国官方释出的涉台言论增加了往年所无的滑稽性和威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是中共当局所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清楚的运作展示，显示了在中共领导下，中国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关国家大事的决策是基于广泛的协商。但是众多的中国人则抱怨说，一年一度的两会是中共所操控劳民伤财的政治show，它的共同特色就是言不及义，绝对不会提出中国公众迫切关注但中共当局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就包括了，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到之后，推行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疫情清零政策，这种政策强力推行了将近三年，导致无数的民众倾家荡产和企业同破产，导致不计其数的人不能够及时就医，死于非命，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呢？蒙受损害的个人和企业应当得到怎样的补偿或者赔偿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声言要坚决打击腐败，创造一种不敢腐败的环境，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实行很多反腐败成功的国家的做法？这个就是官员财产必须公开，让官员难以匿藏非法所得的财产。批评者指出，尽管两会难以有助于增进中国民众的切身利益，但却对中共当局很有用，因为一年一度的两会使到中共当局得以进行插科打诨、自我宣传、转移公众视线，用中共的话题或中共所挑选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发表的雷人言论或提案来到压倒或者淹没民众所关注的话题。在这种大形势之下，新的全国政协委员周小平就提出的针对台湾岛内所谓分裂势力人物的黑名单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的注意了。一度得到习近平接见和夸赞的网络写手周小平，不知什么时候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周小平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建议中共当局发布台湾省分裂势力人物黑名单惩戒令，声言假如那些上了黑名单的人执迷不悟，持续制造分裂，引发两岸冲突，这样在我们展开对台特别行动期间，任何人都可以将他逮捕或者击毙，不单止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还能够获得促进统一荣誉勋章。在很多中国民众和观察中国的观察家和学者来看，周小平成为新的全国政协委员，并且发表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是明显的雷人言论，这个局面显然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舆论宣传领域的一个新的动向。 周小平早年已发表宣扬民族主义、宣扬中共独裁专制有理的网民而出名的，他为此招致很多中国网民的反感，亦都为此得到中共党内一些人的欣赏。很多中国网民指出，周小平网民的特色是不学无术、逻辑混乱、缺乏常识，他为了宣扬他的成问题的观点，经常编造事实。周小平为此获得周大宇的绰号，在他2014年获得习近平的接见，中国网民戏称之为面圣之后，大宇侯的绰号又不胫而走。周大宇、大宇侯的绰号起源于2013年，当时周小平显然是为了配合刚刚上台没多久并对中国当时互联网舆论进行大整肃的习近平当局打击一位网络名人而编造出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都是子虚乌有的所谓大宇人工养殖业。鉴于习近平接见周小平是在周大宇的绰号大流行之后，中国国内一度广泛流行一种讲法，这个就是习近平是被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内部的无能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了。习近平随后意识到这种欺骗，并为自己的受骗上当而感到窝囊。在习近平接见到周小平之后没多久，周小平受到中国官方传媒的冷藏处理，上述讲法由此获得到看似是可靠的佐证。在过去几年里面，周小平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他的言论更多地是被众人当作笑话，而不是当作认真的观点去提起。2016年，周小平发表文章抱怨中国几大视频网站不断删除他的团队制作的正能量网络视频，指责那些视频公司被敌对势力收买。这种局面令到更多的人相信周小平的水平太过低，言论太过离谱，连中共宣传部门都不好意思予以重用了。随着2023年两会的到来，随着周小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新身份亮相并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雷人言论，中国民众和研究中国的观察家和学者不得不重新评估习近平当年看上周小平是受骗上当之说。目前外界还不清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尤其是中共宣传机构，如此任用周小平这样的人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的目的呢？在另外一方面，观察家亦都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共对内对外宣传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习近平当局现在让周小平这样的人对台湾发狠话论，是为了今后对台湾动武制造舆论，还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告诉世人周小平的话不能够当真，恰如他所说的大宇人工养殖不能够当是真的呢？在今年中国两会来到之际，世界传媒注意到中共当局对台湾问题发出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信号，即一方面对台湾展示怀柔，另一方面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日本产经新闻注意到中共当局的怀柔宣示，该报3月5号从台北发出的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到台湾问题，始终使用柔性的语言，称要推进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会被使用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激烈措辞。来年1月份台湾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看来中国当局是为了不要刺激台湾的舆论而慎重选择措辞的。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提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但未有进一步声明话，而是使用了实施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这样被认为是意图争取台湾舆论的表达方式。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3月6号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两会提及台湾解放军一将领呼吁着重城市地区作战，在这个大标题下是两个副标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全国人大代表马宣明敦促迅速改进战略能力来到实现国家统一。有关城市地区作战的言论就显示当局计划夺取台湾，尽管北京近来采取 更温柔的調子去聲言力爭和平統一。中國在去年因為嚴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導致經濟受損，經濟增長只是達到官方所說的 3%， 但在今年全國人大代表會議召開之際，中國當局宣布將增加國防預算 7.2%， 這個比率既高於去年中國官方所宣布的經濟增長率，亦都高過今年官方宣布的今年謀求的 5% 的增長率。法國主要報章《費加羅報》3月6日發表報導，標題是台灣對中國提升國防預算感到非常擔憂。報導說，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星期一表示，中國宣布的2023年度國防預算的增加顯示出北京正在準備在必要情況下動用武力去佔領台灣。亦都是在3月6日，路透社從台北發出的報導，標題是台灣國防部長警告中國軍隊會突入靠近台灣島領海的區域。報導說，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星期一發出警告，說在台灣海峽軍事形勢不斷升級之際，今年台灣必須戒備中國軍方突入台灣領土附近區域。中國近年來加強了在台灣周圍的軍事活動，其中包括近乎每日都有空軍入侵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就不斷提升，中國當局一直在中國國內營造一種對台灣動武勢在必行、武力奪取台灣統一祖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輿論。在俄羅斯去年2月攻打烏克蘭之後，中共嚴密控制的中國互聯網上出現了大量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喧囂。隨著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遭到重創並陷入困境，中共當局繼續在輿論上支持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但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喧囂如今在中國國內已經銷聲匿跡，同時中國軍隊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有增無減。各方的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共當局至今為止之所以未有對台灣動武，是因為忌諱美國方面會做出什麼反應。美國的台灣關係法聲言，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會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注。中共當局以及當局控制的傳媒多年來則反覆聲言，美國是阻礙中國攞下台灣實現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同時，中國軍方在度規劃奪取台灣的時候，亦都將美國當作假想敵。中國軍方一位高級將領先前甚至公開對外國記者話：中國不惜在台灣問題上同美國打一場大戰，甚至係核戰。喺好多人擔憂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會冒然同美國開戰之際，法國《世界報》在兩會到來時採訪中國國內一位並冇透露姓名的國際關係問題專家，該專家認為呢一種擔憂係冇道理嘅。該專家話：中國唔會同美國發生戰爭，因為我哋嘅領導人屬於我哋國家最富有嘅人，佢哋已經將佢哋嘅錢財轉移到嗰度，亦都將嗰度嘅一啲親屬，包括情婦轉移到嗰度。佢哋永遠亦都唔會願意放棄呢一啲利益。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多名美國國會參議院的跨黨派議員星期二推出了一項法案，目的是為拜登政府提供更大權力，規範和限制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競爭對手的技術產品。如果這個法案獲得通過的話，將會為美國政府禁止視頻分享軟件 TikTok 鋪平道路。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這項長達55頁的法案全名為是限制出現涉信息與通訊技術安全威脅法，根據英文名稱的縮寫簡稱為是限制法。議案由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馬克沃納以及是參議院共和黨黨鞭陶恩參議員領銜提出，並且獲得到10位的跨黨派議員作為共同原始提案人的支持。法案特別點名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委內瑞拉以及古巴為美國的外國敵對國家，並且授權商務部詳細審查來自這幾個國家的技術以及服務，包括中國視頻分享應用程式 TikTok。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为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有1亿多的美国人使用这一款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法案将会授权商务部解散任何被视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企业。
The PRC, for example, has made no, has tried to hide its intent to surpass and win in many technology domains. Today,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TikTok and the ability of that platform to be u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both to take on data.
沃纳参议员星期二在国会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毫不掩饰他们想在很多技术领域超越以及是赢过我们的企图。每个人都在这里谈论 TikTok 的威胁以及他如何能够令到中国共产党进行监视或者是方便了恶意影响运动在美国的传播。他说限制法案不是只有针对 TikTok，他還提供了我們全面方式進行應對。沃納參議員強調，這項限制法案將會給予商務部職權以及責任來應定以及處理在美國的外國技術產品以及服務威脅。法案將會提供商務部長一系列的工具來應對威脅，包括最高可以禁止這些產品以及服務。作为参议院共和党第二号领袖的图恩参议员曾经是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他在记者会上面表示，他对 TikTok 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联感到相当之担忧。
But I'm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ikTok's connectio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repeatedly spies on American citizens.It was reported last year that China-based employees of ByteDance have repeatedly accessed non-public data about the U.S.
中國的員工有渠道多次進入有關美國用戶的非公開數據，雖然 TikTok 否認。他緊接著補充說，這項法案最終可以禁止包括 TikTok 這樣的平台在美國運作。图恩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以来证明了他们愿意在任何事情上面是讲大话，在 TikTok 上面也都不会例外。这个就是为什么很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全面有条理的方法来应对外国对手的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图恩表示，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认为，如果中共愿意在间谍气球上讲大话，并且掩盖100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的起源，这样他们亦都会对 TikTok 对美国公民进行间谍活动的做法是讲大话。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共和党成员罗姆尼星期二对记者会上面表示，国会现时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不是美国的朋友。他说，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面临着地缘政治对手，他们绝非等闲，而且威胁着我们的安全、繁荣，甚至我们享有的和平和自由。他表示，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但是有一件比我们的政府侵犯我们的隐私要差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侵犯我们的隐私。法案条款将会要求商务部建立程序，以识别、遏止、破坏、预防、禁止和减轻任何外国对手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所带来的风险。法案要求商务部优先评估用于重要基础建设项目的信息通讯以及技术产品的国家安全影响。法案还要求商务部透过参考其他政府实体的做法，来采取全面行动应对不可靠的外国信息通讯以及技术产品的风险。法案同時要求商務部長和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協調，提供關於這些有風險的技術以及產品的解密信息，向公眾以及工商界說明這些威脅。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沃納星期日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上表示， TikTok 該個法案審查的潛在目標之一。該個議案出台的時候正值 TikTok 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因为美国担心有关美国用户的数据可能最终落入中国政府手里边。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兼任网络司令部司令的钟中根上将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的时候表示， 他对 TikTok 对美国用户的影响，又是该个平台上可以传递或者宣传的信息感到担忧。他说 TikTok令到我担心的原因会很多，一个就是他们拥有的数据，其次他们的算法以及控制权，谁个拥有算法。第三就是他们的平台广泛的影响力运作，如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个星期三投票决定授予是总统拜登禁止 TikTok 的权力。这项举措如果得到落实，将会是美国对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影响最深远的限制。白宫上个星期给予了政府机构30日的时间，以确保 TikTok 不被安装在任何联邦政府的设备和系统上面。美国已经有30多个州下达过类似的禁令，加拿大以及欧盟的政策机构亦都禁止了将 TikTok 加载到他们的公有的设备上面。印度早在2年多以前已经是采取了措施全面禁止使用 TikTok。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参议院提出法案之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肯定国会两党在 TikTok 议题上面展开合作，并且敦促国会尽快采取行动通过这一部的法案。沙利文在声明当中表示，这项法案将会授权美国政府更多权力，阻止某些外国政府利用在美国运营的技术和服务来对美国人民的敏感数据以及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这个将会协助我们应对当今我们所面对的威胁，同时避免类似的风险在未来的出现。虽然获得到跨党派议员的支持，目前还是不清楚这项法案几时将会进行委员会的审议。任何法案在提出之后必须要先获得相关委员会的讨论以及表决，通过之后将会送交院会等候全院投票。参众两院通过一致版本之后，才能够将法案送交到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对中国技术和 TikTok 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表示担忧。据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的报道，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陆军上将保罗·钟仲根星期二向美国国会议员说，有多理由对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快速扩张保持警惕。他说北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手。钟仲根在参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TikTok 令他担心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 TikTok 拥有数据，其次是算法和控制权，谁个拥有算法呢？钟仲根又补充说，第三是广泛的平台，既可以释放潜在的影响力，亦可以令到中国有办法关闭信息。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有超过1亿美国人使用这款社交媒体应用程式。美国上个月着手推动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计划，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已经要求授权美国总统拜登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 TikTok 的能力，但亦有人就反对比拜登有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的禁令，认为 TikTok 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冰山一角。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沃纳对记者说，每个人都在谈论 TikTok 的威胁，以及他怎样能够令到中国共产党进行监视，或者方便了恶意影响运动在美国国内的传播。不过在 TikTok 之前，威胁我们的国家电信网络的是华为和中兴，而在之前是俄罗斯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沃纳参议员又补充说，我们需要一种全面的基于风险的方法，在潜在的危险技术在美国站稳住脚之前，主动阻断他们的来源。由沃纳和其他人共同推动的限制出现涉信息与通讯技术安全威胁法，简称限制法，将会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流程，由美国情报界提供信息，并且由美国商务部指导，以识别和应对外国技术威胁。字节跳动公司反驳了他们会不当使用用户数据的担忧，说这个是一场政治游戏，但是围绕着中国公司和中国技术的担忧就不断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